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19号，公元2016年5月25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官方宣布达赖喇嘛将在菩提迦叶传授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达兰萨拉流亡藏人开始投票选举社区主管；美国国会就中国人权法治状况举行听证会；伽玛巴仁波切在瑞士向信众传授药师佛灌顶；西藏议会议员巡游欧洲3国介绍西藏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去年宣布，将原定于今年1月举行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延期1年举行。近日，藏人行政中央内阁秘书处也发表声明，宣布2017年法会的举行地点已确定为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去年年初，在藏人行政中央内阁的启请下，达赖喇嘛尊者原允诺于今年1月在印度菩提迦叶主持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然而，去年8月，尊者遵照医生嘱咐，取消了多项活动安排，灌顶法会的计划也被延期。今年早些时候，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扎西伦布寺开示佛法时，宣布将于2017年1月主持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昨天5月24号，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发布声明，确定了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举行地点为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另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应达兰萨拉介绍佛教小组的启请，达赖喇嘛尊者将于6月1号至3号间，在大乘经院面向藏人学生开示中敦巴大师所造的策立自心的静心术，而6月7号至9号间，尊者又将在大乘经院中向各方信众阐释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行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们正透过民主方式投票选举负责社区大小事务的主管人员。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印北达兰萨拉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也是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属于印度境内较为重要的流亡藏人社区。社区内藏人民众的事务一般由藏人行政中央所设立的社区主管办公室负责处理，而该办公室的主管则由藏人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为3年。今天5月25号，达兰萨拉举行新一届社区主管大选预选，有4位不同背景的当地藏人参加竞选。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在大乘经院与罗布林卡等地设立了近10个投票点，方便民众参与投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参与预选投票的大多数民众都希望新任社区主管能够着重于维持印藏民众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落实扶助贫困藏人家庭的措施，并关注达兰萨拉山城的环保工作。据了解，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主管的正式大选将于下月6号进行，结果由选务署在2天后公布。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近日就中国人权状况举行听证会，主题为中国的长臂，从天安门到今天在全球封杀批评者的行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昨天5月24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主题为中国的长臂，从天安门到今天在全球封杀评论者的行动。中国裔作家苏雨桐与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的女儿安居拉桂等参加了听证会。媒体普遍焦点放在香港铜锣湾书店员工失踪案上，安居拉桂在证词中介绍了桂明海等五人先后失踪，稍后均被证实身在大陆的情况，其中桂明海更被迫在央视上认罪的情况。他指出，曾在去年11月和今年1月收到两通父亲的讯息，叫他保持沉默，相信父亲时被非法拘押，被迫发出那些讯息。持瑞典护照的桂明海已被中共关押八个月，家人仍不知他被关在何处。安朱拉桂呼吁美国国会、中国人权和法治委员会与瑞典政府合作，帮助桂明海获释。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伽玛嘎举派法王第17世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正于欧洲瑞士等国参访弘法。近日仁波切在日内瓦向信众们传授了药师佛灌顶。第17世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于5月18号抵达瑞士日内瓦，展开了在该国的弘法与参访行程。据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代表欧朱多杰介绍，伽玛巴仁波切24号晚间抵达苏黎世，今天25号将前往当地的贝玛藏药厂参观并给予加持，下午莅临当地的里肯西藏中心并向聚集在那里的藏人给予开示，今天晚间受若巴慈善中心的邀请前去参访。接下来伽玛巴仁波切在瑞士的行程还包括佛法开示、灌顶以及结合佛教观点与环保理念的讨论、与年轻人的对话等等。本月30号，仁波切将前往法国继续此次欧洲弘法之旅。另据伽玛巴中文官网介绍，本月20号当天，伽玛巴仁波切参访了位于瑞士洛桑市的圣乘院佛学中心。21号以禅修内在的平静之源为主题，向信众们给予了开示。22号上午向各方传授了药师佛灌顶，下午则出席了佛教与科学研讨会。据介绍，伽玛巴仁波切在法国巴黎的行程包括6月4号在巴黎左岸万豪酒店及会议中心向信众阐释四圣地与禅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两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近日前往欧洲会见各国政要，向他们介绍当前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争取各方对藏人正义抗争的支持。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罗桑念扎与景美琼乃两人在任期结束前对欧洲、挪威、丹麦和瑞士三国进行了访问。 议员洛桑念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在巡游活动中，他俩同挪威、丹麦和瑞士三国的国会议员、外交官员以及各大非政府机构的代表等进行了会面，向对方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宗旨、流亡藏人社区的文化教育以及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境内局势等。两名议员还敦促上述各国政府能够加大关注西藏议题，尤其是境内正在遭受践踏的人权以及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据洛桑念扎介绍，所接触到的各国政要大都了解西藏境内的政治与人权状况，他们均承诺会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总理普拉纳布穆克吉近日展开了上任后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有报道指，穆克吉将在北京会见中共高层，谈及印中边界问题。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5月24号，印度总理普拉纳布穆克吉抵达中国广州时，开启了上任后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官媒在报道中形容说，此次访问是今年印中两国间最重要的高层互动之一，将为两国经济合作开创新的前景。而穆克吉在出访前也向媒体表示，印度希望同中方寻求一个公正合理的、双方皆可接受的方式来处理边界问题。然而，有不少印中关系专家分析认为，印度政府单方面向中国频频示好，中国政府则未表达出相同的友善态度。在印度加入核共一国集团的争议上，中共外交部在23号暗示说，不会改变反对印度加入集团的态度。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华人作家陈破空在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拒绝达赖喇嘛北京失败的民族政策。
但我们可以谈到说，今天中共的政策为什么这么的僵化。我说到，如果说达赖喇嘛是这样温和，如果中共都不能接受的话，他能接受什么？藏族人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善良人，如果他连藏族人都不能安定的话，那么对那些血性十足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他又如何去安定？说中共拒绝达赖喇嘛是整个民族政策的失败的中心环境。达赖喇嘛在不仅是西藏的那个温和派，他在整个世界也被视为温和派。达赖喇嘛不仅是西藏高原的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他也是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如果说中共倒过来承认达赖喇嘛和接收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或者迎回达赖喇嘛，中共不仅可以借助达赖喇嘛的力量安定藏区，而且可以借助达赖喇嘛的力量恢复中国政府的一个改善中国政府的一个国际形象，而且依据达赖喇嘛的从容声望和道德力量，也可以示范新疆。中国古人说怀德治人，中国古人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共占据了西藏，占领了新疆，但是没有得到那些人的心，没有得到人心，所占据了土地而没有占据人心。反过来，如果说中共是接纳达赖喇嘛和中间道路的话，那就符合中国古代的一句话叫怀德治廉。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陈破空在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拒绝达赖喇嘛，北京失败的民族政策。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